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到害怕。你知道哪些东西吗？其实排名第一的是惧高症，第二是蜘蛛，第三是公开演讲。你知道你害怕的是什么吗？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靠所敬拜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阿们。而且他也应许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但是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勇敢，其实并不然。有一天老张和一位黑社会的大哥一起聚餐，他就看到这个大哥右脸的颊上有一道非常深的一个刀疤，他非常好奇的就问他说，大哥啊，你这么神勇，到底谁敢在你的脸上留下这一道疤痕呢？大哥就放下了酒杯，望着天花板，眼中还带着一点的泪光，很感叹的说，妈妈说，我出生时是剖腹生产的。告诉旁边人说，神赐给你是刚强壮胆的心。是的，我们都想成为最勇敢的人。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其实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你知道哪一个门徒最勇敢吗？我们今天来一起看看这位勇敢的门徒他所经历的。在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从22节到33节，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他们就怎么样？说是个鬼怪，有鬼啊，便害怕喊叫起来。27节说，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这一段非常有趣的这个经历。对彼得来说，我们先来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22节耶稣催门徒上船，这里第一次提到耶稣催逼门徒赶紧上船到对岸对面那边去。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如此要催逼他们赶紧上船吗？其实可能会有两个目的。首先，第一，耶稣自己独自上到山上去，在那里祷告。他今天是非常忙碌的服侍，他希望安静，而且一个人安静到山上去祷告。另外一个目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彰显他的能力，同时间也给门徒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或者功课。然后第二，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时候乃是门徒们跟耶稣刚刚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这里的5000男人没有包括妇女跟小孩，加的可能10000人。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已经非常精疲力倦，可能已经到晚上的时候，然后耶稣催逼门徒赶紧上船到对面的对岸去。所以你可以想象门徒们这时候非常的疲倦，没有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起了大风大浪打在船上，这些非常老练的渔夫们他们却没有办法把船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时候他们是又惊慌又精疲力倦，甚至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到底怎么办？ 船要沉下去了，怎么办呢？没想到他们看到远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他们在惊慌的时候就大喊叫做有鬼啊。其实鬼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两次，一次就在马太福音第14章这里，另外一个同样记载在马可福音第6章里面，说鬼啊，就是人死去的灵魂一样，有鬼啊。没想到耶稣说请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就安慰他们，叫他们放心，是他自己。我们可能是想象为什么门徒们这时候看不知道是耶稣呢？可能因为当时非常的疲倦，加上又非常的惊慌害怕。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半夜四更天，差不多是等于大概3点到6点当中，很多圣经学的时候大概是5点左右，凌晨5点左右天色还是非常黑暗的，所以他们看不清楚是谁，以为是鬼。但是彼得一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耶稣说请放心，是我，不要害怕。这位勇敢的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没有人能够走在水面上而不沉到海底里面去的，除非他是从神那里来，或者是从是神本身。所以他就喊出说，主，主，这个就是神的意思，上帝啊，如果是你，真的是你的话，非常清楚的要求，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看见耶稣很清楚的给他一个命令说，来吧，在希腊只有一个字，英文翻译成 come， 来吧。我们看见彼得就怎么样，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我在那从彼得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特别是我们要成为勇敢的人，特别是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你要勇敢的走出去，因为什么？是耶稣的命令。告诉旁边说，你可以勇敢的走出去，因为是耶稣的命令。所以使徒彼得他呢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知道是耶稣的时候，而且耶稣也邀请他说你来，所以彼得就非常勇敢的，可能在其他门徒羡慕的眼光或者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位彼得竟然这么大胆走出船，然后他在水面上向耶稣基督走去。我相信彼得之所以如此做，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位是神，是耶稣，是他所跟随的耶稣。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跟随人，或者跟随一些梦想或者理想，但我们知道不论是你所崇拜的偶像，或者你所要效法的榜样，人都会改变。我们的理想甚至我们的梦想的意向都会因为环境而改变。那你要抓住的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耶稣永远不改变，阿们。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永远不改变，唯有他是我们可以永远依靠的那一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改变，就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他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他对你的旨意永远不改变，而且他对你的呼召也永远不改变。我在那彼得就想起当年他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乃是在加利利海上。那时候他们跟他两个同伴约翰跟雅各去捕鱼，但是他们抓不到鱼，结果耶稣基督吩咐他们把水开到水深之处，他下网打鱼，打了很多的鱼以后，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1章第17节到第18节，耶稣对他们说，彼得雅各跟约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的回应是立刻舍了碗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和他两个同伴约翰和雅各来跟随他，他们毫无犹豫的，因为看见了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跟随了耶稣，舍去了他们打鱼的捕鱼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跟随耶稣。所以你可以想象彼得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后来被抓拿，然后被审判的过程当中，其他的门徒都跑了，只有这位勇敢的彼得，圣经说什么？他就偷偷的跟在后面，到这个院子里面，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使女跟一个旁观者的面前，他竟然三次不认耶稣。你以为如此，耶稣对他的呼召就结束了吗？耶稣就忘记了对他这位彼得生命中的呼召啊？没有。虽然彼得会失败，虽然彼得会跌倒，但是这位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主对彼得的心意仍然是一样。怎么知道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在同样一个海边，他呼召他们的海边，加利利海边，然后他问了彼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你喂养我的小羊。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三次耶稣的回答是一样，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换句话说，耶稣永远没有忘记我当初呼召你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因此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对彼得生命中的旨意永远不改变，因此这是我们要跟随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如此来跟随他。那你说彼得很清楚领受耶稣的命令啊，那耶稣给我们什么命令呢？其实耶稣对我们生命中的呼召都是一样，他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看看耶稣命令我们什么，他命令我们 要使什么万民做他的门徒。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吗？耶稣命令我们去做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告诉旁边说，耶稣要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信靠跟随他人的命令。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人以为说这段经文只是给牧师传道人，给全世界的宣教士，其实耶稣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了，首先是颁发给门徒们的命令，告诉他们说，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跟随后来跟随我的人遵守。换句话说，这个也是耶稣就给你给我的命令。当然有时候神会呼召某一些人，让他们献上他们的生命，全世界的做宣教士，或者全世界都是传道人。但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都是一样，无论你是传道人，或者你是宣教士，或者你是普通的信徒，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去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什么？全世界的基督徒。告诉旁边说，你是全世界的基督徒。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只礼拜天来到教会也坐在那里做礼拜，我们乃是全时间的基督徒。那你说我的职业是工程师啊，我是教师啊，我是服务员啊，我在外面打工的，这些都是神给你这些技巧机会让你能够养家糊口，最重要的是你乃是全时间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都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服从耶稣的命令。你不需要到非洲去向非洲人传福音，你不需要到印度去向印度人传福音，这个万民可能就是摆在你生命中你的同事啊，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呢、啊，跟你一起在餐馆里面打工的人呢、啊，或在你学校里面跟你一同上课的同学，这些都是万民。神说我要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当我们知道这是清楚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可怎么样？大胆的、勇敢的走出去，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他必定有祝福在其中。阿们。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当你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定睛在耶稣身上。一起讲一遍来，当你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要定睛在耶稣身上。非常清楚，我们看见当彼得听到耶稣基督非常熟悉的声音说，请放心，是我，不要怕。你看看，再看 这段经文，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非常清楚的一个要求，耶稣按照他所要求的 马上答应他说，你来吧。彼得就这么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我们把重点看在第三十节。第三节说什么呢？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当时非常得意的，哇，当耶稣说来吧的时候，他就非常勇敢的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其他的门徒可能也非常嫉妒又羡慕的眼光看着彼得。但是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时彼得真的是有信心，顺从了耶稣基督的命令走出去。但是这个信心要继续的来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完成主要他完成的，走到耶稣那里去。圣经说，只因他见风大，看看他周围的环境，忽然间察觉到说，哇，他是耶稣，我不是耶稣，我是个渔夫啊，他可以走在水面上，我呢，看看周围都是这个风这个浪，我们不知道彼得在海面上走了多久，我猜想可能五分钟十分钟，还没到耶稣基督那里，看见这个风浪打在他的脚上，他忽然一慌张，圣经说什么，他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最简短而且最直接的一个祷告，主啊，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以信心开始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天父的儿女。在这个信心的旅途上，我们要继续来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仇敌魔鬼，我常常说，如果他不能够拦阻你来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拦阻你来跟随耶稣，完成主在你生命中的呼召和使命。阿们。因此他会兴起环境甚至这些人来拦阻你，使你跌倒。所以告诉旁边说，不要因为人或者环境而跌倒。的确是如此，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是有拦阻，因为仇敌想要来拦阻你来跟随他。我记得当神呼召我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86年我在建筑系毕业以后就回到马来西亚去，当父母亲知道说我不做我的建筑师，要做全人的传道人，他们非常生气，完全的反对。不但他们反对，而且也请我哥哥姐姐打电话来，然后想要说服我放弃念神学做传道人的念头。他们没办法说服我，还请了教会里很爱主我非常敬重的那个老姐妹来到我们的家，也来劝我。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多的挣扎，爸爸妈妈的反对，哥哥姐姐们不谅解，然后加上这位爱主我敬重的那个姐妹也来劝我，当时我怎么办？每天把自己关在楼上的房间里面，花好长的时间在那里读经啊，而且大声的读经祷告，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妈妈以为我疯了。每天早上在那里大声的读经，大声的祷告，结果我才能够坚持到底，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你们来一起分享信息。阿们。所以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就想起怎么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叫上我的大女儿，记得她五岁的时候，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牧会，我傍晚从办公教会回到家，她是非常爱看这个卡通片，然后当时师母在忙着教，就让她看这个卡通片，她就眼目就完全盯在这个电视的荧幕上，看着卡通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开了门进来，我说 Hello Petrina， Daddy 回来了。她目不转睛的眼睛瞪着那个荧幕， Hi Daddy， Hi Daddy。这叫什么？这个叫定睛在耶稣基督上，也要如此，不要让任何的事情使你分心。这彼得是因为他的眼目从耶稣身上转移到风浪，因此他就几乎要沉下去。那如果仇敌魔鬼撒旦不能够使用人或者环境来拦住你的话，他会怎么样？让你过去的经验来让你灰心，让你上胆。所以告诉朋友说，不要因为过去的经验受限制，不要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我相信彼得不但是为过去的经验，他可能也想到说，哎，忽然间 理智的去思想一下，我这个180磅左右的人怎么能够在水面上浮在水面上而不沉下去呢？这太不可思议了。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哇，不行了。可能我们过去的经验使我们灰心，使我们不敢继续再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可能想起三年前当你跟你还没有信主的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甚至把你赶出家门。因此你想要再跟你父亲传福音的时候，魔鬼就说，你看忘记了吗？三年前呢，爸爸把你骂的，而且要把你赶出家门，你还敢跟他传福音吗？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过去的拦阻，因为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经验拦阻我们不敢继续来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和托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呢，因为到神面前来要做什么？首先必须信有神，然后第二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起初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因为信靠他成为神的儿女，你重生得救了。你相信有神，但你要继续相信每一次你来寻求他，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要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你看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只有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其他门徒有没有这样说啊？没有，只有彼得他求了，神就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成为历史上唯一在水面上走的一个人。多么荣耀，多么大的神迹奇事啊！因此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有信心入门，必须要继续以信心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最后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功课，最重要的功课说什么呢？顺从耶稣的命令会有拦阻，但是呢，他必拯救你。一起讲一遍来，顺从耶稣的命令会有拦阻，但他必拯救你。的确会有拦阻啊！你现在看彼得这时候按照耶稣给他的命令，很清楚的指示，来吧，走在水面上，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哦，耶稣就在他前面哦，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顺从耶稣的命令走出去的时候呢，仍然还有拦阻，风浪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还在继续的打在船上，打在他的脚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在我们遇到拦阻、困难，甚至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不会撇下你不管，他不会撇下你不管，而且他会拯救你。我非常喜欢这个三十一节里面的那两个字，耶稣怎么样？赶紧啊！我想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这里提到耶稣赶紧。耶稣做事情都是非常有计划的，但这里呢，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说，主啊救我，而且他还没有沉下去，甚至说他将要沉下去。英文说他 begin to sink， 开始要沉下去的时候，还没有喝到任何的海水的水之前，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你想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彼得，你活该，不是我叫你从水面上走过来吗？你要我就给你走过来呀，怎么你走还没到几步就看到风浪，心情就摇摆了？多喝点水吧。这里说耶稣赶紧，非常喜欢这个字。你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对彼得这位这么勇敢，而且常常有时候都软弱的彼得，赶紧伸手拉住他，不让他沉到海底下，然后才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是耶稣基督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法，先恩典后真理，先救你然后才教训你。太太们也要记得哦，对你的丈夫对你家里要如此，先恩典后真理，先喂饱他才教训他，不要让他饿着肚子就跟他唠叨一遍，没有用的。先喂饱他，先恩典，然后真理，才好好的教训他。彼得看耶稣伸手赶紧拉住彼得，然后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然后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哇，这个神迹奇事，耶稣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说斥着风斥着浪，在船上人都怎么样，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提到门徒们就拜他，这里乃是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能够行在水面上，然后看到彼得也能够行在水面上，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耶稣你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那里教训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到底彼得疑惑的是什么呢？我相信首先他是分心，他可能当初真的有信心，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耶稣说来，他就下船走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他因为分心了，开始怀疑了，哎，这五分钟十分钟到底我能够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吗？分心。然后第二可能健忘，虽然彼得那才不老，但是可能健忘，他忘记了这个之前耶稣不是在他们面前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吗？加上妇人跟小孩的话，大概10000人了。他们是亲手从耶稣基督的手上接过这个饼和这个鱼，然后再分给这些50一堆、100一堆的人。你可以想象，大概10000人，12个人去分，每个人都分大概833个人了。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的神迹啊，他就忘记了。其实，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曾经也跟他们在同一条船上，也曾经遇到大风大浪，记得吗？这是刚刚跟门徒们跟随耶稣基督不久以后。我们来看看在马可福音第4章，那时候他们跟耶稣基督在船上，忽然间大风大浪打起来，打在船上，他们渔夫也没办法把船给定下来。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却在船尾看见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马可福音第4章38节，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他是主啊，是神啊，说夫子啊，拉比啊，老师啊，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怎么样，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的平静了。然后40节说什么呢？然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一样先恩典后真理哈，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41节说什么呢？一起来讲来。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他们这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们还有一个疑问，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但是第二次当他们看见耶稣能够走在水面上，而且是在大风大浪的水面上，不是在平静的湖上，能够如此安稳的走在大风大浪的水面上，而且能够叫彼得一个普通的渔夫跟他一样能够走在水面上，他们不得不来敬拜他，说这位他们所跟随的耶稣不但只是个老师，他是神啊。所以他们就拜他。这里第一次门徒们就来拜，这里拜就是敬拜的意思。犹太人敬拜是五体投地的匍匐在耶稣基督面前敬拜他，因为他一上船整个海就风平浪静，所以他们还一起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觉得这是整个故事里面的最高潮，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提升了，倍增了。之前是到底是谁能够叫风和浪都听从他的，现在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真的是神吗？你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门徒们是透过这些经历知道，我们现在有了圣经，读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我们更加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因此我们更加应该更勇敢的，比门徒们更勇敢的能够走出去。如果耶稣吩咐你或者耶稣命令你的话，你根本想都不必想，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走出去，因为他真的是 神的儿子。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要做大使命，我们要去宣教，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嘛，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不但是如此，在另外一段福音书里面，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第15节到第18节，耶稣同样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带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又对他们说，对门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呢，17节说什么，这里看到有5个神迹，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呢，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我们所敬拜的，那命令我们出去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是当你顺从神的儿子的命令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有神迹奇事随着你。我不是说吗，我们要出去为神，不能是去短宣或者为神传福音，首先脸皮要厚，不要怕被人拒绝，然后呢，脚皮要厚，不怕吃苦，然后肚皮要厚，什么都能够吃。但这个过程是需要训练的，需要训练的。我记得大概20年前，当我到国内去做培训短宣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晚饭吃了什么东西，晚上10点钟的时候就肚子开始不舒服。那时候我们是住在当地教会领袖的一个公寓里面，这个主人很客气，就把他的主卧房给我们，我和其他三位弟兄睡在主卧房，两个人睡在床上，两个人睡在地上。晚上10点钟，大家在那里呼呼大睡的时候，忽然间肚子在那里绞痛，就开始拉肚子，就赶紧小心翼翼的起来，因为不小心他踩在这些两位弟兄躺在地上躺在我身上，他们在那里呼呼大睡，我不好意思吵醒他们，就小心翼翼的慢慢走到厕所里面去。没想到回来以后15分钟后又来一次，几乎每15分钟从10点啊拉肚子，一直拉到早上5点才起来的时候，我说我快不行了。他们看到我脸色苍白，赶快把我送到附近的这个诊所，这个医生一看，你脱水了，食物中毒了，叫我躺下来，乖乖躺下来，给我吊了3瓶盐水。我说不行，我第二天我要去环山了，定了去环山。他说你不能去环山，吊了3瓶盐水以后，我就完全恢复健康。哈利路亚！我告诉自己说，从此以后我的身体百毒不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虽然会有拦阻，但是耶稣必拯救你。主对你我的命令，虽然宣教年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主勇敢的走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才正式的开始。你的万民可能就是你公司的同事啊，你打工的一起的工友啊，或者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家人。但你真的是顺从耶稣基督的命令，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你知道神耶稣基督必与你同在，你必定会经历神迹奇事，像彼得一样，成为这世上唯一能够走在水面上的人，因为他勇敢的走出去，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荣耀的呼召都是一样的，要我们来跟从你，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对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我们勇敢地走出去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说，主你必与我同在，虽有拦阻，但是你必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荣耀的呼召来回应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献上当作活祭。
在你生命中是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跟从他，都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请问你知道你的万民是谁吗？可能是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上班的人，可能住在你家隔壁，可能是你小孩子上学学校的孩子的父母亲。既然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只要我们勇敢地走出去，你必定会经历神迹奇事，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过去你可能尝试过，受到一些挫败，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继续把你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说主啊，给我力量，让我勇敢地再来一次，向我的家人，向我的同事，向这些你放在我生命中的万民来传福音，让他们能够成为主你的门徒。神教会的结束是我们行动的开始，是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只是坐在这里而已，而且要勇敢地走出去，因为这是耶稣给你的命令。阿们。好吧，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你生命中的这个万民来祷告，求主给你勇气，刚强壮胆的心，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带着刚强壮胆的心，能够带领他们来信靠耶稣基督。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圣灵亲自和亲自来带领，约定我们今天就会刚强壮胆的心，交给主啊，你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神，是那位愿意我成就大事的神，我们愿意勇敢地走出去的时候就能够经历 的神迹奇事，让我们生命中来彰显，请这圣灵的命令，我们就会勇敢的走出去。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再一次上这个复活高举双手的时候，我们领受这我们荣耀的呼召，给我们的勇气大胆走出去。
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去，
跟从耶稣，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
再次跟耶稣说，耶稣，我要跟随你。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去，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一生一意，
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救主意思说，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出耶稣在你生命中荣耀的呼召，而且勇敢地走出去，向着标杆直跑，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求神祝福每一位，那么今天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乃是勇敢地走出去，阿们，勇敢地走出去，说主啊，我要使万民，我身边的万民做主你的门徒。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们，不论是在网络上或者现场，你来教会很久，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觉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耶稣爱你，为你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你永生的生命。只要你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我带大家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的话，你开口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诚心的向耶稣而且大声的说出来。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这么爱我，
叫
你的爱子耶稣
为我的缘故
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从死里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
现在打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进到我的生命，
进到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给我永生的生命，
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一生敬拜你，
敬拜敬拜。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祷告感谢，
祷告感谢。
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恭喜你刚才做这个祷告以后，你就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神的儿女了。记得扫描一下，在网络上也是如此，有的 QR code 麻烦你填写觉知表，让我们的同工很快跟你联络，帮助你一同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继续信心来认识耶稣，一生能够活住神在你生命中荣耀的呼召。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确有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领受了主你的命令，因为你也赐给我们刚强的心，我们可以勇敢地走出去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万民都成为主你的门徒。包括我们刚刚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领受了同样的恩膏，同样一个勇敢的心，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和我家都必得救。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告诉旁边人说，你要勇敢地走出去，
要勇敢地走出去，
要勇敢地走出去。